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这个听说是因为这两天这个天气突然间变好，然后山上雪很多，所以很多人敬拜到山上去了。但是我们也祝福他们，让他们好好的 enjoy 这段时间哈，也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聚集，因为亲近神，我们也很喜乐啊，也很快乐的在这里一起相聚啊。那今年的主题已经换了，我相信你们看表的都知道了，对不对？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你可以偷懒去翻那个 program， 这个那上面有哈。我是希望就是说我们教会有同样的看见，同样的方向啊。所以在这一年里面，我们去年是什么呢？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啊，那是基本上是在建立我们每个人啊。那其实神拯救我们是很关心我们，很爱我们，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哈。但是神的终极目的是在教会啊，是那一群被神所召出来的人，能够同心一意的彼此相爱，彼此彰显神的荣耀。那这才是神他的心意的终极的所在啊。那所以呢，所以今年我们希望从个人的造就往前走一步啊，就是来装备圣徒，各尽其职，为了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啊。所以强调在建造啊，建造什么呢？建造基督的身体。好，所以这是今年我们要来学习的哈。好，那我们先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再来念一遍这个今天的要读的这个这一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念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那这个标题我都知道了哈。其实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些信息呢，主要就是说怎么样把这个标题能够转变成为我们可以实行出来的，可以落实的啊。因为很多的概念，很多的理念都是很好的啊，但是一个理念如果不能够落实的话，理念归理念，我们还是归我们啊。所以让我们能够借着一些实际的行动，我们可以慢慢学习怎么样来装备我们，怎么样来各尽其职的怎么样来建造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好，让我们低头。主，我们谢谢你，你的救恩是何其的美妙，你的盼望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的浩大。主，我们就求助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圣经的话来帮助我们，引领我们，好让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盼望，让我们能够在遵循你的话的时候能够彰显出来。愿主呢，你来恩待恩信教会，恩待恩信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好让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不是为我们而活，乃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好让你的教会能够被你建造起来，成为一个荣耀你的地方。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就突然间让我想起很多的这个古的建筑物啊。中国大概例外，中国很少用石头去建这个大的宫殿的，多半是木头哈。假如你在别的地方的话，你会常常看到很多古建筑物留下来都是什么东西做的？石头，是大石头还是小石头？大石头啊，甚至于有人都怀疑当时有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么大的石头能够搬到那里去的啊。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呢，假如你再去看这个时代慢慢演进之后，哎，后来的建筑物不比以前的建筑物小，但是呢不再是用大石头。关键在哪里呢？后来人发现可以用我们现在叫水泥哈，在这个水泥之前还有一个叫 mortar， 就是可以混在一起可以粘在一起的。像中国的万里长城就不是大石头的啊，都是一块块砖的砌起来的。哎，后来的建筑物也是非常的雄伟，但是不是大石头啊，一块块小的砖，甚至于不石头沙子都可以变成建筑一个宏伟建筑物的一份子啊。这让我们想起什么？神要建立教会， 是神用十二个使徒，历史历代这么多很了不得，这些伟人都是好像建筑材料里面那些大石头，但是神也用砖头，也用小石头，甚至于沙粒。所以在建造教会的这个过程里面，神其实需要用每一个人。所以千万不要说啊，我比起彼得差太远了，算了吧。啊，是彼得，他的名字叫小石头哈。虽然他在这个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是一个是一个伟人哈，这个很被神用的使徒，是块大石头。可是今天神也可以用你和我，虽然是砖头，虽然是小石头，甚至于沙粒，神借着这个水泥或者这个 mortar 能够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建造成一个好的建筑物。同时在旧约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另外一方面，是就是神要完成一个建筑物的时候呢，他需要每一个人都参与的。首先我们看到是我们是大石头也好，小石头、砖头这个等等，在神的面前要建筑神的家、神的宫殿都可以用上。在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去建城墙的时候，我在主日学讲过尼希米哈，但是尼希米他回去修建城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你猜几天就完成了？有谁还记得？50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那他中间一个诀窍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户人家，你修筑你这个房子对面的那个城墙，换句话是说，每个人都参与。每个人都参与，所以今天让我们看见建造神的教会，建造神的家，每一个人都重要，神需要每一个人，而且呢，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参与，每个人都参与。那现在呢，就在看了，在圣经里面，我看看有些经，好，圣经里面也用很多这样子的经文来描述，比如说在彼得前书，他说你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像活子要被建造成为连工啊，所以讲到建造啊。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到我们要各靠他联合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最后呢叫身体渐渐增长，下面那句在爱中建立自己啊，所以那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建造神的家，建造好像一个宫殿一样啊，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件事情不可缺少的，你们都猜到了啊，很厉害啊，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在圣经里一直教导我们要建造神的家，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是怎么样把每个人连在一起，能够做出神要的这个果效是什么？爱，是爱。那在这里呢，所以呢，今天我们讲到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建造基督身体的人呢，就是要在爱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投入啊。在哥罗西书3:14啊，那里面他说后半段哈，他说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啊，换句话说就是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把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你不要以为我们得救的人都通通变成圣人哈，其实我们得救的人每个人各有各的怪脾气，个人有个人的喜好，个人有个人的whatever you think 都会有的啊。但是我们中间有一个不同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啊。他这个说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啊，那这个英文我觉得翻得更直接，他说这联络全德呢就是 bound for perfectness， 就是只有靠着爱把我们原来都不一样，性情也不一样，长处也不一样，各式各样都不一样的，但是因为在神的爱中能够把我们好像这个筋骨把它连接在一起， bound together， 这个联合在一起 for perfectness， 而成为完全。好，所以今天我们从三个角度我们来看。第一件事情，假如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能够建造耶稣基督身体的人呢，就是你我了，我们每个人呢，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透过神的爱啊，第一件事要透过神的爱啊。 虽然我们对神爱有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讲爱，其实有时候离圣经上的爱这个真正的爱距离蛮远的哈。那今天姑且不去谈那方面，就是从神来的爱把我们能够联合在一起啊。那这里有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啊，因为人基本上不大有爱的。你稍微经过一点试验你就知道你的耐心有限，你的爱心有限啊。也许你比我好很多，我知道我很差啊。稍微一紧张的时候我跟师母就会讲话大声一点啊，讲话会大声一点表示怎么样？爱心吗？不，没有耐心，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话大声其实都是比较没有耐心。是，所以我们人基本上不大懂得爱的啊。那我们的这个爱别人的这个全源，我今天一定要强调讲清楚的，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搞清楚，我们虽然知道我们更应该爱，也应该去爱别人，但是假如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知道我不行，但是我知道我的爱的全源是从神来的。所以你第一件事情就要常常的来经历神的爱。我上次在讲道里面提到，一个不能够领会体验被爱，我们很难去爱别人，因为我们不大知道被爱是一个什么滋味，被爱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对我们人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假如我们不懂那个，我们就不大懂得去爱别人，不大懂得去爱别人。其实圣经里告诉我们好多次，但是我这些经文我等那很快的去讲，但是我们听是听，但是呢其实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常常觉得我真的不够深入的了解。好，比如说最简单的人家问主耶稣，他说这个诫命里面什么诫命最重要他回答很简单，对不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这三个尽，我们做到哪一个？当我们去爱的时候大概一个都做不到。这个尽心就是 with all your heart， 就是你情感上完全投入的对你喜欢的人也许可以做到一部分，但是你看来就是不顺眼的人我看很难做到，怎么尽心法所以这些我们听是听了不太明白，假如我们没有经过也享受到耶稣基督的爱的话，这些经文对我们讲听起来很好听，但是有点 remote 跟我们好像连不起来。然后呢这个你说对神勉强还承认尽心尽意尽性来爱尽意来爱神，你还勉强可以这吞了 就接受了哈。那下面教我们怎么样，那其实也相反，你要爱人如己我想很少人不爱自己的哈，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不太多哈只是爱的太多的人比较多一点啊。但是你叫爱人如己，这个 爱人是什么人呢？ Everybody Anyone 你喜欢的要不要爱？比较容易爱，你不喜欢的也是要爱。所以这个基本上对我们来讲，如果没有经历过神的爱，如果不支取从神的爱来支取的话，根本做不到的根本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这个爱怎么能够把我们融在一起呢？就是让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能够从神那里学会什么叫爱，经历了他的爱，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里面next one 那我觉得很好的，我每次读这个福音书，我真的很感谢神。耶稣从来不叫我们做事情，他自己不做的。我们中间人常常会站在那里发号施令，自己一根手指都不动的哈。但是主耶稣要教导我们做的事情，他都自己先亲自做。所以你不信我的话，你到圣经去 search 一下。他常说，我怎样怎么怎么样，你们也要想我怎么怎么样。这里呢这一节，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前面不大懂得怎么样爱人如己，主耶稣说假如你知道我怎么爱你的话，你就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我很老实的讲到这里，到这一大家还只有一半，还是不是真的知道怎么去爱。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自己做榜样， 啊，给我们看，啊，给我们看。那其实我们想到主的爱啊，这真的要去体会的，啊，要去体会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神都不顾惜把他的独生子白白的赐给我们，岂不将万物都赐下来给我们吗？你知道神的爱不是嘴巴上讲的啊，有人说的很好，这大家都会背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实际上给爱一个很好的这个描述啊，我想你们都会背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什么？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这家都很熟。其实他这边包括两部分，神爱世人啊，我就英文翻的，他把这个 emphasis 放在这个神爱世人哈。God so loved the world， 这个概念是很好啊。假如说神真爱我们，他坐在天上不管，啊，他没有必要打出来的。但是呢，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怎么样？甚至于把他的独生子赐下来给我们。所以主耶稣神先表达出来，他的爱不是空的，他的爱是有行动的。他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来拯救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神就会把爱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力量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而且呢也把爱别人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我在这里再三要强调，就是说真的要花点时间去思想体验神的爱，讲到应该没有 homework 的哈，我姑且给你一个 homework， 你这个礼拜回去啊，去想想神有多爱你。假如你想了一天都想不出来的话，你大概还没摸到边。回去想想看，神有多爱你。就用刚刚提的一节经文，神既然不顾惜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岂不把万物都赏赐给我们？你回去想想看，你在这一生中间，即使在你还没有信主以前，神有多么的眷顾你。当你信主以后，你看看在你日常生活里面，什么是看见神的恩典领导你。啊，我跟师母这个以前是经常走路，最近下雨比较少去走，但每次出去走路走一个钟头，就常常谈起来，就想到神对我们真太好了。那上个礼拜去看一位以前的老会友，他只比我大一岁，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已经any moment，啊，那居然今天我还可以站在这里讲话，还不会语无伦次，不是恩典是什么？是不是？我凭什么要有这样子的恩典？啊，那我们每天生活里去想一想，我常说，假如我们常常去思想神的恩典和神对我们有多爱，你的生活，我敢担保你每天的生活不一样的，每天生活一定不一样，你会常常的感恩，让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神有多么的爱我们，你没有想到事情，他都先想到为你预备的。好，那这里要怎么样做一个被爱的人呢？其实都是神开始的，因为是神先爱我，因为神先爱我们。那在这个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十九节啊，约翰一书 somewhere 啊，对，十九节哈，他说我们爱，因为呢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开始，我刚刚一直讲的爱，神的爱是我们爱的泉源啊，是我们能够爱别人的。而且呢，约翰一书四章第八节里面说，讲到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这个爱的源头，啊，是他开始的。好，那我们在这里稍微来略略的来了解一下，神给我们这个爱的源头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你们有没有想到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以前也读了好几次这种经文，但是好像读了过去一样，阿们接着完了，但里面没有那种很深切的感受。因为你看见没有，在这个圣经里面很多次，比如像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很熟的一段经文。有没有想到为什么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为什么这样讲？这就是一个完全无条件的爱嘛。今天早上来这个主日学的人就知道，这个何西亚，何西亚的这个先知，他的所展现出来的信息就是神无条件的爱，对不对？叫何西亚去娶谁啊？去割面，是个不贞洁的妇人，但是要叫他娶，就让神就让我们看见神的爱真的是没有条件。要想到我们还顶撞神的时候，我们还不承认他的时候，取笑他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了。所以在神里面的爱，他没有要求我们任何事情，他先为我们做。那这种爱就是无条件的爱啊。那 这种爱，当你来领受这种爱的时候，你里面是有拘束的吗？有捆绑的吗？应该不是的。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常常不太能够领会或者能够理解神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爱。他是完全没有条件，你抵挡我也好，你怎么也好，我就是爱你，我就愿意先把我的爱子赐下来为我们死。他就有这样子的爱。那这个无条件的爱我们怎么样 去能够领受到呢？真很有意思啊！我们做父母的，有人说这个父亲大概差一等哈，母爱常常说是仅次于神的爱啊。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做父母的爱着孩子，几乎是没有条件的啊。我现在要加一个祖父母，因为我后来碰到一些祖父母，有人讲了做祖父母的这个责任就是要 spoil your grandkids。所以他的爱真的是常常真是超过理由的去爱的哈，这个就有一个传道人就说，他说他有一次他打电话问一个姐妹，他在那个教会呢是一个非常律法主义的，所以他给你一大堆条文，你要守这个，你要守这个，守这个，那才能够这个享受神的爱。他说那个姐妹在那个教会里活了一辈子，痛苦的要死，因为人常常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所以是惨了。他说我又犯了一条规了，好像一个警察突然在你车子后面闪起红灯来了，完了又是一张罚单啊。他说神不是这样子的神啊。所以这个姐妹后来到听到一个真正的神的恩典释放的信息之后，她就发现神爱我们根本没有要求我们要 perfect， 同不同意啊？神爱我们有没有要求我们要是完全的？他就是这样爱我们的。所以很多基督徒活在很痛苦的当中，就是怎么样，每天要考试一百分，假如在神面前考试不一百分，神就不爱我了。其实神的爱从来不是那样，神的爱就是白白的，就是这样完全没有条件的赐给我们。所以真正在主里面，所以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就在这里。因为真正活在神的爱里面的话，你是一个非常自由非常活泼的生活，因为知道神的爱在你身上永远不改变的。虽然你有时候犯点小毛病，只要你来到神面前，这个忏悔的话，神一照样饶恕你的。但是神的爱绝对不会改变。所以这位老传道人就是 听到这个姐妹能够得到释放的非常高兴，她说想啊，是啊，她说我是做主妇的，我看到我那个两岁的小孙子，他什么事都不会干，会干什么？哭，饿了 要喂奶，吃得太饱要噗噗，然后呢常常不好搞不好的就流鼻涕。他说他干了这些事情从来不减少我对他的爱，这是 主父母的这个特征的哈，是真的。所以神对我们的爱他不受这些限制的，他爱是完完全全的爱。所以有时候我在讲我记得很早以前 有一个传道人讲了一句话，我觉得 蛮对的哈。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啊，他说一旦你要讲理的时候就完蛋了。在教会里面一旦要开始讲理的时候，那其实教会的状况不是太好。他说真正的一个正常的教会应该大家在爱中来交通，爱中来谈。所以神的爱不是讲理论的，神的爱不是在讲道理的，因为神就是爱，是我们测不透摸不着的，他就是这样子无怨无悔完全没有条件的爱我们。我为什么花了这么多时间讲这件事情，也盼望你们回去练习在神面前思想，神啊你有多爱我啊，你假如你想不起来你就问神啊，神啊你有多爱我。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因为假如我们不能够体会领会到神这个没有条件的爱的话，凭良心讲，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去爱别人。因为我们一开始爱的时候，如果不从神这个无条件爱这个泉源来支取的话，你爱不了几下心里就烦了，爱不了几下就埋怨了，爱不了几下就算了。所以非常非常重要，当我们体验的神的爱越多，我们也越能够去爱别人。因为神他就是爱，他就是他的，这就是神的个性，所以他愿意来爱我们，愿意来爱我们。所以真的当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到神这个无条件爱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喜乐的。因为 我以前很喜欢，现在教会的年龄都往上涨了，以前我记得在教会里很喜欢跟那个在谈恋爱的年轻人开玩笑的。 你知道你在年轻人中间你怎么知道他在谈恋爱？你要回想当初了哈，在谈恋爱的这个年轻人，你知道怎么样？是板那个脸呢，还是整天笑嘻嘻的？整天笑嘻嘻，很喜乐的，而且怎么样？整天讲他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样怎么样的啊？那你就知道他在谈恋爱，对不对啊？哎，我跟你讲啊，谈恋爱一直可以谈到你六七十岁的。好好常常回去跟你的 spouse 讲你爱他，拜托。真的，一个在爱中的人他充满了喜乐的，充满了喜乐的他心里涌出来的因为神的爱充满他他懂得享受神的爱所以呢而且当他要去体恤对方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男士，他觉得哇做得好开心呢。我记得以前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男同学去这个到女生宿舍前面，我们叫站卫兵就是你们还记得吗？就在等这个女生宿舍那个女朋友可以出来然后在外面一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那女朋友好不容易化妆出来以后，你等久了吗？不久不久不久就是这样。你做这些事情对你怎么样？难不难？不难，对你做这些事情一点都不难，感谢神就是因为神的爱充满了我们，因为有神的爱我们再去爱别人真的 不难了。我想大家都很知道的一个故事，就是 Mother Teresa 是在 印度在这个加尔各答这个长麻风最穷的地方做宣教士，做了一辈子到他被主接去为止所以有这一个纽约时报的新闻记者去访问他，看到他是工作的环境他就直摇头他说给我100万我也不干这个事 你猜这 Mother Teresa 怎么回答？他说 Yes sir， 即使给我100万我也不做这个事，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爱感动了我，我一直做到现在。啊，看见吗？神的爱感动他，他要做的话，别人觉得我给我100万的钱我都不愿意做。那这个 Mother Teresa 当然很了不得哈，在我们中间，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也碰到啊，早期我们留学的这个，特别这个大概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这个 campus 上女生很少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基督徒这个在学校的这个查经班一定会。开学之前呢，一定到学校去调查今年有多少个从远东来的中国留学生，那时候都有这个资讯你可以查到的。然后呢，查经班呢就安排人去接的，我就听到一个后来悔改信主的一个弟兄所做的见证，这事隔大概50多年我还记得。这个弟兄呢，他是香港来的，这个做见证的弟兄是台湾来的。他说那年刚好到 Syracuse 啊去念书，啊，所以就有一个香港来的弟兄呢，就到机场接他，接到他家里，然后呢，因为宿舍还没开门，所以就住在这个弟兄的这个 apartment 里面，啊，然后呢住在那里，吃在那里。那从刚从台湾来的人呢，傻乎乎的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啊，所以他就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很奇怪，起先还有鸡吃，啊，还有蔬菜吃。吃到后来怎么每天吃蛋，啊，每天吃蛋，然后一直搞不懂。后来，这件事情很感动他，啊，他说这个人跟我素昧生平，我到他家白吃白住，啊，一直吃到后来只有吃蛋的份，啊，后来他再跟这个香港来的就熟了以后才跟他讲，他说奇怪，你后来怎么通通吃蛋呢？他说我老实告诉你。到后来我只能够负担起买蛋，因为 那时候的美国的蛋是非常非常便宜，我只能买蛋来给你吃，啊，这个弟兄，后来这个做见证的弟兄非常的感动，他说天下怎么会有这种的爱心，这个香港的弟兄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啊，就是神的爱感动他嘛，对不对？他从来不抱怨，就一直来招待这个慕道友，啊，这个不幸的这个朋友，啊，感谢神，神的爱来感动我们，啊，让我们接受了神无条件的爱，我们也用无条件的方式去爱别人。不但如此，我们在每天都可以享受神这样子，啊，无条件爱的这个恩典。刚刚我们讲到，在这个约翰一书4:18里面，啊，里面讲到，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没有得到完全。因为人常常紧张呢，我这个，因为假如我们心目中还是觉得我在神面前一定要 perfect， 啊，神才会爱我的话，你就会有这个担心呢，啊。对不对？我发现我今天说了一次谎，或者在背后捅了人家一刀等等的哈，哎，你就觉得完了，我这神绝对不会爱我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圣经里一直告诉我们，神的爱不会因为我们的犯了错或者这样而减少对我们的爱，他爱我们是永永远远爱的，啊，永永远远爱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在约翰一书4:10里面，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换句话说，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假如我们弟兄姐妹常常里面还有不安，常常恐惧啊，其实有一段经文啊，我忘了请这个 Cathy 帮我打哈，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段经文，在罗马书8，啊，假如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到那里哈。罗马书8，啊，我从33节念啊。 我从31节开始哈，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有谁能抵挡我们呢？因为我们常常在心里会恐惧，心里会担心，神的爱是不是 还在我的身上？神是不是因为我的现在的状况而他的爱离开了我？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下面假如你有惧怕的话，这几节经文是对我们非常非常好的勉励。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保罗讲这句话，显然我们基督徒有人或者人家来控告他，或者他自己心里在控告自己。他说，谁能够控告神已经拣选的人呢？已经有神称他为义了，谁还有这个能力去控告他呢？谁能够定他们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不要因为我们犯了罪就觉得我们完全绝望。我们偶尔是可能会犯罪的，但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只要我们回到他面前就可以赦免。而且呢，他不但以前做了在十字架上工作，他说呢，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都不是。所以换句话说，假如我们怀疑神的爱，或者还 在里面挣扎，不知道神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情况不大对或者冷淡了，就是神的爱就不在我们身上，千万记得从来不会。他的爱从来不会因为我们做的对做的不对有增有减，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他就爱我们。这几节经节来帮助我们，真的神已经完成，而且他现在坐在是高天宝座上为我们祈求。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和神的爱隔绝，没有任何世上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和神隔绝。那这个经验我们每天可以经历的，每天可以经历的，而且可以学习的，而且可以学习的。在这个约翰一书4章第9节里面，他说，神差遣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这个中文翻的有点不太容易了解，我姑且用这个英文的翻译他说呢，因为独生子来到世上，使我们怎么样呢？ So we might live through him。 换句话说，这个生活是现在是每天的，我们靠着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每天可以有这样子的生活，因为神来到世上为我们罪死了。所以每天可以经历神这种丰盛恩典的这样生活，而且呢，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学习被爱和去爱别人。我跟我儿子很抱歉，我很喜欢用自己孩子来做例子哈，因为其实我发现我从孩子身上学了不少，不是儿子跟老子学，是老子跟儿子学哈，真的，我发现神赐一些赐我们的子女是 mutually beneficial， 对我们真的很好。我的儿子呢，从小就是跟我完全不一样的，他是一个天马行空、做事有头没尾的人但是呢，他很 happy。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有他的长处他很 creative， 很多东西我从来没那样想过，他居然会想而且有时候他喜欢的东西可以想得很透彻的那我是一个中规中矩这个比较呆板的人boring 我女儿就说 Your life is boring 那我也不否认就是很守规矩嘛，对不对所以这真的不合真的不合但是很感谢神，彼此可以学习彼此可以学习有一次我儿子他跟我讲这个他那时候已经大了，他去做小学老师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说当然刚开始的那句话令我诧异很难过他说我觉得我 very sad 我越来越像你 原来像我很兴奋，但是前面 very sad， 我说哇，有那么糟吗？他说我现在才知道你以前为什么常常要我要有 discipline。 原来他教小孩子，那些小鬼跟他一样天马行空，他也受不了。所以真的在这个接纳彼此、这个、去爱别人的这些心啊，是可以慢慢学的、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也可以去爱别人、所以后来我跟我儿子、可以 有沟通、还可以聊不少天、感谢神、很多事情可以跟他学、神爱我们，目的是要我们去爱别人、目的是我爱别人。其实呢，爱别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当我们被神爱所触摸了、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同样的，今天用了很多约翰一书四章里面的经文哈、在二十一节，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爱见的弟兄，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神所受的命令、这个反复讲了很多次。好，最后这段在21节里面说，他说凡信耶稣基督的、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就是你我，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们都是从神生的，有神生命的。下面说，凡爱生他之神的，换句话说，我们重生了，我们会爱我们的神。下面讲的很有意思，也必爱从神生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爱拯救我们的神，下面一个应该有的现象是什么？不敢讲，也应该怎么样？爱神生的嘛，别的弟兄姐妹你应该爱的嘛，对不对？是有点难哈。但是呢，所以我一再强调，前面我讲了花了大概一半时间，就是讲怎么样去领受神的爱、那下面呢有一个诀窍、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去爱别人。有人说呢，当你碰到对面一个人的时候， 你觉得你里面的爱心实在、这个 challenged， 这大概有点爱不出来的时候啊，求神帮助你爱你对方里面的基督。我再讲一遍，假如你觉得真的很困难去爱对方的时候，就求神帮助你能够看见你对方里面的基督，因为他也是接触耶稣基督的，他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的。求神帮助你能够看见对方里面的基督，因为我们人生下来就有一个本事，看别人的问题呢，明察秋毫；看自己的问题呢，马马虎虎。很多人在笑哈，这我们的劣根性，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对方里面的神，对方的耶稣基督住在他里面。这有两件事情让我们去想：第一个，如果他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一定有一些地方彰显出神生命的地方，没有人坏到那个程度、他一定有神生命在他里面彰显的地方、第二个你可以看见的是什么呢？神在你的身上还没有完全他的工作，神在他的身上大概也没有完全嘛，所以你要看见神在他身上的 potential，在他里面有什么潜能可以让他变得更像耶稣，懂吗？第一个，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充满，那是原动力。第二个，来帮助我们去爱对方，就看见这些地方是神改变过他生命的，这些地方让我可以去爱他，或者甚至更进一步，也许他现在没有，但是你不要忘记神有潜能呢、可以改变他的。这个可以开始练习吧、这是 assignment number two 、所以让我们练习去看见对方，讲白一点，看见对方的好处、有个姐妹她有次到这个美容院里去、就后来刚进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坐着轮椅出来的一个小女孩 这小女孩呢，这个脸大概做这个男生不大懂得你们女生这个做脸有些什么。什么光景哈，反正显然是 professionally done 哈，这个整容了出来，但是他一看这个女孩子头是一个正常女孩子的头，但是她的身子非常的小，所以她一直坐轮椅，所以她看的第一个反应就为她的身体那么小在感叹，但是她旁边有个女士就跟她完全不一样，她一看的是女孩，你猜她说什么？What a beautiful face. 看见没有不同？ 还没看见啊。这个姐妹她只看见她身体那么瘦小，好可怜好惨哦。另外那个女士怎么样？看见她刚刚做过的脸真的很漂亮啊。有人就说，哎，这就是 essence， 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的一个 essence。我们要真正的彼此相爱，常常看见对方的长处，不是看见对方的短处，明白吗？所以劝我们要看见对方里面的基督，让我们去能够去爱别人，感谢神，他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爱自己，要接受神的爱，我们去爱别人。所以我们真的很盼望我们恩信教会 是一个常常能够看见别人长处的，不是看见别人短处 的教会，常常看见神在别人身上有怎么样的潜力，而不是看见你这个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就求神帮助我们，这样才是能够让教会变成一个别人很乐意来的，因为在这个教会里你会发现，哎，把盼望给那些没有盼望的人，把医治带给那些心理受伤的人，把帮助带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人在我们中间能够看见神在我们当中，神在我们当中。好，第二这个方面有这样子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做，实际上来做，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讲了很多的恩赐，那今天我挑一个恩赐呢，是比较被忽略的一个恩赐，就是作为一个劝慰的人，劝慰 encourager， 去能够常常鼓励勉励别人的人，其实是跟刚刚讲的能够看见别人的长处是一样的哈，你知道人真的都需要被鼓励，常常在我们 需要的时候，有人拉你一把，有人陪你走一段路，有人给你一句安慰的话，实际上常常会对你在生命中间这个路程的当中有很大的帮助。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出来念神学，蛮 tough 的，那个去刚刚在念头一年，那是因为是洋文的神学院，所以通通要用英文的啊。那虽然在美国这个待了那么久呢，在我那个领域范围的英文的还可以哈，一搞到神学的英文，那很多字都不知道。他老是讲拼命 repeat 讲的东西，我听都听不懂，不知道在讲什么，拼命查字典了，然后呢这个作业就是一大堆，这个 assignment 读80页100页，然后下个礼拜交报告，头都昏了，然后呢我两个孩子还在要念大学，一个叫大四一个大一，没有工作，心里其实有时候蛮纳闷的，虽然很清楚知道神呼召我出来，但是面对这些这个 real situation， 你也会那个哈，很感谢神，有一天我正在准备功课，哎，突然间收到一个电话，是我以前的老牧师圣保罗牧师打电话来，问你怎么样呢，你刚去念这个神学院有些什么感受了，那当然 一大堆苦水就出来了，然后很感谢神，他给我很多的鼓励，就讲他以前怎么样吃苦，神怎么样来帮助他，所以 所以那一通电话就让我当时很纳闷很挣扎的这个过程里面突然间觉得蛮有盼望的，因为讲这些经文大家一听都会了，但是你要真的领受是另外一回事。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有困难哪有一件事情神不能解决的啊？那突然间信心就回来，感谢神啊！所以我们真的啊，我们在人生的当中，当我们领受到别人的关爱鼓励，帮助我们走过人生艰难的一段路，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这样子的帮助给我们周遭的人。其实假如你去看我们周遭，当然不是每个人 都有这些困难，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周遭有非常非常多需要鼓励需要帮助的人。那这里下面我用一段这个经文呢是从腓利门这卷书里面来的。假如你们要立志一天一个小时读完一卷书的话呢你回去念腓利门只有一章只有20几节。这卷书我很爱。这卷书是 atypical Pauline letters, 是很不像保罗写的信。他这本书写的是文情并茂。他是什么情形呢假如你不熟悉我稍微解释一下。腓利门是一个蛮有钱的人。是在哥罗西。那保罗呢他在罗马在监狱里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慕道友，后来听了福音以后呢就信主了，而且他留下来呢帮助来侍奉这个保罗。这个人叫做阿尼西姆。那保罗收的这个人呢就好像现在收了一个非法移民这个来做佣人，这个要被告的。保罗也不知道这个人以前发生什么事。原来这位老兄呢他是从这个腓利门家里逃出来的，大概他偷了什么东西逃出来了。后来感谢神他听了福音信主了，所以保罗就留下来。但是保罗他面对一个问题，一旦保罗发现他这个家伙原来是从人家家里偷跑出来的，他理当怎么样要送回去的。理当送回去的。不像现在只是遣返你回墨西哥。那时候他最大的这个刑罚可以是死刑。因为那时候的奴隶是 property, 不是人。可能会死的。所以保罗一方面他做他该做的事，就把这个安尼西姆呢真的潜回去去找这个腓利门，然后写了一封信。我真的很佩服保罗这封信写得真好。长话短说只讲几个有关的。所以他第一个他就懂得肯定。一个做劝慰的人第一件事叫懂得肯定别人。肯定他所做的事。他在前一段先肯定了腓利门。他到后面11节他肯定阿尼西姆。他这里说什么，他从前与你没有益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不再是奴隶，乃是高过奴仆，是怎么样，是亲爱的弟兄。这封信给阿尼西姆带回去见腓利门，这句话有没有用啊？蛮有用的。因为他说是他以前是你的奴隶，但是他今天是你我的弟兄。你按奴隶去处置他呢，还是按一个弟兄的这个身份去处置他？当然保罗也讲了很多，他说呢其实你这个腓利门你以前也欠我很多，我只是不算这个账就是了。感谢神，他就来正面的肯定阿尼西姆，以至于他的回去的时候他可以被帮助。你知道主耶稣也很懂得的，我们都知道彼得，信誓旦旦的说别人跌倒我总不跌倒，但他主耶稣告诉他鸡叫之前你要3次 不认我的，对不对？当彼得3次不认主之后，请问彼得在见到耶稣的面的时候是怎么一个光景啊？躲得远远的不敢见的。但是你会发现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因为马可是跟彼得的，所以彼得糗事他都知道马可福音特别讲了一句话，就是当这些妇女到 耶稣埋葬的坟墓去要高他的时候，就这个耶稣向他们显现，啊，所以叫他们去向门徒们说。后面的只有在马可福音里面加了一句，加了什么？和彼得。你不但要告诉其他的这些门徒，你特别要去告诉彼得，什么意思？肯定，我还记得你彼得。啊，最后在这个加利利海边上，这个吃烤鱼的时候，也问了他三次，对不对？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而且不计前嫌，还叫他你要喂养我的羊，啊，这就是一个肯定。啊，所以我觉得在圣经里给我们很多的例子。啊，你们还记得，这个从保罗面前溜掉的是一个，谁呀？马可嘛。对不对？开溜的，对不对？然后最后保罗怎么样？叫他你要把马可带来，他对我有益的，啊，所以让我们看见很多在圣经的记载里面，让我们看见是我们可能一辈子里面可能犯些错误，或者做些不太合适的事情，但是在主里面，我们应该要接纳，要，啊，来肯定，啊，这些，啊，这就是怎么样挽回一个人，啊，在跌倒软弱的当中怎么样把它挽回来。啊，感谢主，啊，我们也懂得怎么样去肯定别人。啊，所以如果神许可，让我们在周遭我们能够找到在我们中间有谁是像安尼西姆那样需要去鼓励，需要去，啊，来带领他的。那最后，啊，让我们继续做一个蛮有热情的实践的人。讲了半天就其实都没有用，真的要去实际上要去做的。特别今年我们教会面对我们要做的事情啊，我们真的不是单单领受单单了解，真的要脚踏实地去做。有一个圣经学者就说，他说一个扎根于神话语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呢？他是一个能够鼓励弟兄姐妹超越自己舒适范围的，能够投入到人的中间，面对面人与人交往的当中，这样的教会才是一个真正了解神教导的教会。就是换句话说，教会不单单我们听到明白到，更重要的是要我们实行出来。印度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他们的国父甘地是吧，啊，叫甘地，他讲了一句话，其实是所有基督徒都要警醒的，啊，他在南非的时候曾去过教会，但是南非是有这个种族歧视的教会被赶出来，啊，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今天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好好记在心里。他说 I like your Christ but I don't like your Christians, they are so unlike your Christ。他说我很喜欢你们所传讲的基督，但是我讨厌你们这些基督徒。他说你们这批基督徒跟你们所传讲的基督差得太远，明白吗？啊，但愿我们彼此勉励，啊，彼此勉励，让人来到恩信教会不要让人有这种感觉，啊，让他们真的透过我们能够经历到耶稣。那这样做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兴奋一下就完的，啊，神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来建立，透过爱来建立神的教会，是一个长跑，啊，是一个 it's a race，啊，是一个长期的跑步的，啊，就像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啊，他说叫我们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就是一个长跑，要我们经常每天要这样做的。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其实我们很多人相信主之后，啊，我个人是很不喜欢用这两个 term， 觉得可以分别的，这个，但是，姑且用这两个字，一个是信徒，一个是门徒，啊，我记得我还特别查过这个字，啊，这个，基本上都是用门徒，啊，那姑且用这个，因为表现出一些实际的状况。他说有人呢 一开始就一直停留在信徒的这种光景。什么叫信徒呢？或者用一句这个以前有个传道人讲的不要做教徒，有教就来的那种徒信徒啊，懂吗？不是基督教的教，而是 叫你来的这叫教徒，是有教就来的那种信徒啊。因为有的信徒都觉得，哎呀，我只要得救信耶稣就好了嘛，别的什么都不管的哈。但是其实神的心目中，我们这只是一个开始啊，真正的我们要做一个门徒，一个门徒是跟随者，啊，门徒是跟随者，不是只听到就不管的，是个跟随者啊。所以真的啊，让我们真的信主以后就成为一个门徒，啊，让我们能够跟随神来走我们这条不容易的路啊，而且呢，让我们常常来检查我们，啊，我怎么知道我是？只是随随便便的信徒呢，还是愿意跟随的门徒呢？其实很容易，不难。因为所谓的信徒，就是神的话放一边，我的生活放另外一边。换句话说，神的话跟他不连贯的。什么是门徒呢？神的话是我生活的准则。明白吗？这两个不同，啊，所以很容易啊。这个圣经里很多的话，我们遵守了多少，啊，就可以来衡量我们自己，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只是听了话不当一回事的quote-unquote信徒呢，还是一个愿意跟随神的一个门徒，啊，太多了。这个我只随便挑几个，我发现在这个小组里面有人也提到这些要学习彼此相爱了，我很感恩啊，真的是啊。既然讲彼此相爱，你有没有啊？啊，我知道，很感谢神，好恩信，我觉得蛮蒙福的。我觉得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真的在做，啊，就是乐意去帮助人，乐意去关心别人啊，然后愿意走 extra mile。真的有，很感谢神。所以来检查我们，假如你检查之后发现自己还是这个掉在外面的这个信徒的话呢，赶紧加油，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都有机会。那会有困难，但是神告诉我们，你只要来依靠神。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当我们遇见这些难处时，就要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其实我们人都会软弱，只要我们一跟神的关系松散的话，我们就软弱。但是只要我们回来定睛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随时就可以取得力量。让我们活在一个生活里面，就是每天去数算神的恩典，每天就想神在我身上的好处，好让我们里面不断的有这个热情来奔走前面的路，奔走前面的路。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他弟兄们，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是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你我都一样，我们是保罗这样讲，我们每个人其实也彼此勉励，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已经完全了，我们都在奔跑这条路，一直等到我们见主的面。在1992年奥运会里面，有个英国的这个400米赛跑的这个选手叫做 Derek Redmond，他是那一年这个400公尺赛跑这个被看好的金牌的一个人。但是他在赛跑的最后一段，突然间他受这个脚的筋断了，就跌倒在地上不能跑。就他爸爸在看台上就跑下来扛着他一直走到终点，跑完了。当他走到终点的时候，全场起立，来致敬欢呼他。这是 sportsmanship，就是虽然他受伤没有跑完这段路，但是最后有人帮了他的爸爸，帮了他的忙，他也接受这个忙，帮的忙，走完这次路，完成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能有时候事情跌倒了，不要灰心，接受别人的帮忙， 让我们能够完成这段路，一直走到终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个 baseball fan 啊？我女儿是，我并不是，不过看一点点。我知道这个人叫做 Hank Aaron， 啊，他是创下美国棒球全垒打的这个记录的一个人，他记录是什么？打了755次全垒打。但是有人就提醒我们，他在创下这755次全垒打的记录之前呢，他被投手三振出局1383次。不懂得棒球的人 ，sorry 啊，这是棒球的 language 哈，就是他虽然他有全垒打那么好的记录，但是他也被三振出局1000多次，所以被放在这个名人馆里啊，所以其实我们一生路程里面有跌倒，有很多不是很好的记录，但是只要我们走到最后，只要走到最后，神都眷顾，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在这些经文里面帮助我们，不论我们现在处在什么光景，我们其实神都可以把我们造就成为一个耶稣基督身体的建造者，让我们真是常常来享受神的爱，让神的爱常常来充满我，以至于我能够去爱别人。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周遭，你有你的邻居，有你同一个小组的，有你同一个这个主日学班上的，有你的亲戚，有你的朋友，其实这些人都是我们去服侍的对象，都是服对象。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特别慢慢年龄大，这个感受更多啊。他说 ：“Only one life will soon be passed. Only what's done for Christ will last.” 他说一生其实很短暂，你这一生很快就要终结。但是，也只有我们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事情，才会存到永远。所以，我们人生很短暂的，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要回头想想看，在这一生中间有多少我是为主而做的？因为为主而做的将会留到永远。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也让我们每个人知道神看着我们，我们虽然不是大石头，我们神照样看见。所以让我们在今年里面每个人都参与，每个人都觉得我是重要的一份子，让我们来建造一群大能的子民，来建造神的教会。